的说啊，我们收到圣诞礼物啊，我盼望我们基督徒呢，我们的眼光不是单单放在我们刚刚的圣诞节收了多少礼物，因为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所相信的神啊，他已经给了我们最伟大、最丰富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他诞生成为人，活在这个世界，最终呢，为我们定十字架啊，这个应该是最大的礼物啊。所以谢谢师的许蒙恩的啊，神给我们礼物啊，那是无价的宝贝啊，不要可以用价钱来决定，为此我们感恩啊。其实神主要给我们他自己啊，就是他的儿子，就是他自己最大礼物啊。神在给我们一个同样很宝贵的礼物啊，就是他的话语啊。神耶稣基督成为人，定十字架给我们救恩。但是我们有了生命以后，我们又怎么样来活呢？除了神自己父亲帮助我们，他也给我们原则啊，神的规矩啊，神告诉我们怎么好好的在今生来活，朝着永恒的生命去处理我们的一生，去态度应该怎么样？所以呢，这个也是很大的礼物啊。这个礼物就是圣经啊，就是圣经神的话语。我盼望呢，如果我们晓得这个礼物是怎么宝贵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好好的去了解它，去带着感恩的心来接受它，明白的时候也遵循它，这个才是对一个我们看为是很名贵、很重要的礼物啊，应该有的态度啊。对不起，这个就欠了证据。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朝着这个圣经这个角度来去了解啊，怎么样才说是一个正确的去了解圣经的态度啊？就是不需要解释可以，我来这边来看也可以啊。其实啊，就大家先明白啊，这个圣经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啊。那么我们就可以用什么态度来了解这个圣经呢？很多基督徒啊，人生很多的矛盾啊，很多的面对这个世界不懂得怎么来处理，甚至有些人说啊，信了耶稣以后啊更痛苦，因为面对的问题没有解决，用积极的办法去解决，后来发现圣经教训不是这样，就感觉到痛苦啊。其实这个不应该的，因为如果我们了解神是帮助我们怎么的好好活今生的时候，那么神的这个方法帮助我们要正确的态度来面对人生各种的挑战、各种困难啊。所以今天神给我们礼物啊，是对我们今生啊是有很重要的影响力的啊。所以刚才我们读的圣经的《生命记》啊，是摩西所写的，他就提醒他们，如果你要遵循这个神给你们的律法啊，那么神会祝福你们。在你们要去个地方的时候啊，什么安全的应许啊，给你们有牛奶与蜜的地，当中啊你们人数增多啊，承受一些的福分。但是你们要小心啊，你们的有这个吩咐，有这个应许以后啊，你们要全心全意啊，要爱你们的神呐 然后将这个教训啊，不但是自己去了解啊，你还要吩咐你们的小孩啊，你的家人去了解这个神的吩咐是怎么样的。所以你要怎么呢？你坐在家里头，行在路上，躺下来啊，都要去思考神话语才对啊。所以从旧约的教训里头啊，摩西很明显要提醒他们，神的话语是很重要的。那么其实整体来了解说，我们带着什么态度来了解神的话语呢？第一个，我们知道啊，要了解神的话语啊，一定是一个信有耶稣的人才能够明白啊，要相信神的人才能够明白神的话语的。如果当中如果还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我感谢主今天来到神的家，听了神的话语，但是按照圣经的吩咐啊，没人说耶稣直说的，我将神的灵赐给你们，因为他会帮助你们明白他的教训。所以如果一个不信主的人啊，他看圣经，他可能看到圣经的字面的念头的观念，但是怎么样的这个观念跟自己的生命有什么影响力，还有他有没有办法看到这个圣经的教训以后愿意去跟随呢？很多时候不可以的。所以呢，那个明白神的话语啊，一定是重生得救以后，容许神的灵 当我们明白给我们心中一个谦卑的态度的时候，我们察觉听神的话语的时候，觉得里头的里头的教训是多么的根美，是多么的多么的对我们生命的影响力是多么的明显。这是第一点啊，明白神的话语要重生得救。所以盼望大家如果还没有信主这些同学们，你来到美国了啊，来到这个自由国家，你听到福音，你要好好相信。还有美国很多的空间，你们可以去了解神的话语，你要好好的去学习啊。今天可以花几年拿一个什么学位啊，这个经过暂时的啊，这个是这金色里面有用，但是圣经是永生，跟今生都有用的，所以你们一留下功夫去了解神的话语才对啊。第二点就是说，要了解神的话语呢，神晓得除了神的灵教训我们了，还有呢，他会将自己的仆人牧师与教师啊赐给神的教会，所以你们要谦卑的心呢，来听那些牧师跟教师啊来教训你们怎么去了解神的话语。啊，以弗所书第四章来讲到神耶稣基督今天将这个恩赐啊，教训圣经的恩赐赐给一些弟兄姐妹，其中包括你们的牧师与教师。所以当你们能够听到人家对你的教训，特别是这个是教会里头的牧师与教师的时候，你们要专心去听这个圣经不是单单凭记忆就可以。但是当你讲到牧师与教师这个身份的时候，也不代表我们自己不去追求啊。所以今天我们主的讲到是盼望接着第二点跟第三点的提醒你们，就是从牧师跟教师的角度啊，怎么帮助你们对圣经的整体的了解。然后呢今天讲到要提醒你们，你们自己要怎么带着哪个态度去了解神的话语今天我是牧师是圣经教师我就盼望能够很有一个短短的20分钟左右的时间来告诉你们整本圣经讲什么，要给你们一个清楚的了解神的用心呢，好像这个父母一样，为什么他要将圣经呢赐给你们，帮助你们是有他的目的的。因为保罗自己在晚年的时候，他讲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他就说神的话语是神赐给我们，是要帮助我们教训督责教人归敬先学义，都是有益的为了我们能够完全预备行各样的神的吩咐或者善事这是神的吩咐。所以明明的神是有目的用他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成长。那么讲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分为旧约跟新约，对不对旧约呢有39卷书，新约27卷书但是大家明白我们现在从那个新约的时候回头看差不多1000年以前摩西的时候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有摩西以色列人的祖宗亚伯拉罕1000多年，就是以色列的历史大家可能就问了，这些以色列的历史跟我们这些基督徒有什么关我们是主要是大家是中国背景的基督徒现在跟那个亚伯拉罕摩西还对比的时候差不多1000年，那么他们所做的跟我什么关，为什么还要我们读旧约，神啊你的目的是怎么样，这地方怎么老的书就给我们，还有我们去跟谁这个问题觉得是很公平的问题但是你要明白神在旧约容许发生的事情就叫他的仆人从摩西开始一直到以后的先知将他记录下来呢，是目的给我们现在的人看回头的时候知道神的过去的作为但是现在同样的原则当中神将他的作为用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怎么去面对现在我们生活所以我们读旧约的书卷的时候，其实我们表面看来是看那个民族的历史但是历史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神的作为，那神的作为的大原则还是用在现在当中的，所以读旧约的时候就能够更明白新约，明白新约的时候新约也有2000年的历史，对不对耶稣降生然后门徒到现在2000年那这个过去的几千年就发生了事情大体的原则神的作为就可以给我们知道神现在还是怎样的按照这个原则在我们当中来工作的，所以就可以成长我们这一帮信他的人不住因着信耶稣 有许神的灵的工作啊，那个圣经的话语教训，我们就可以不住的可以更新改变更成长，看这个世界就跟那些不信的人不同啊。那现在问我们信主的人跟不信的什么不同啊？不同的地方有两点啊，第一，我们要神的灵在我们心中啊；第二，我们神的圣经的原则不住改变我们，使我们这个不同的态度来面对这个世界。不然信主跟不信的人啊分别不多，我告诉你们啊，所以这一点我没有明白。就在历史当中啊，以色列人啊的老祖宗是亚伯拉罕，神跟他立约，创世纪的十二章啊，神跟他立约就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啊，你要出来，我要给你一个应许地啊，当中啊，你少数的啊，那时候他根本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儿，只有他跟他的啊老婆两个人，但是神就说，我要从你们两个人当中啊，产生一个大的民族出来啊，然后带你们去应许地啊。那这个过程当中啊，最终的目的是说，要你们这个民族里的以后的子孙呢，成为其他各族的福分的源头啊，借着你们是万国的福啊。所以这个神答应过以色列啊的祖宗亚伯拉罕这个应许的啊。然后亚伯拉罕呀，后来圣经说啊，创世纪十五章啊，他因信这个耶和华的吩咐啊，叫耶和华看他为义，就是说能够满足啊神的要求啊啊。所以从这一点我们看到，救赎我们现在还是假吗？我们没有做什么东西啊成为救赎，对不对啊？神怎么样？神还是将他的福分赐给我们，好像神赐福给亚伯拉罕一样咯。我们怎么可以成为救赎啊？好，亚伯拉罕一样咯，他信耶和华，耶和华称他为义嘛，对不对？我们怎么成为基督徒啊？因为我们信耶稣啊，不是我们什么了不起啊。所以大家，如果你们现在一个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女，这个身份啊，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啊，不是我们的学问背景，不是我们的家庭背景，不是我们这个人多么了不起啊，我们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啊，而是依着神的恩典，白白的这个救恩给我们，我们因信称义，跟亚伯拉罕一样啊。然后因为信了耶稣以后，那个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六节就说，我们怎么样？我们因信亚伯拉罕啊，因信神啊，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了，对不对？因信神啊，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了。所以亚伯拉罕的子孙要将神的福分赐给其他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要信仰啊，我们信了耶稣，就亚伯拉罕的子孙，将这个福分啊，要怎么样？要送给那些还没有明白真神的人哦。所以想到圣诞节的时候啊，不要今天想着说，哎呀，这次好多，我是基督徒要永生啊，更要想到这个福分啊，啊，哎，没那个放这里啊，这个福分啊，我们要送给其他人的，能明白吗？全福音啊，你做好基督徒，谢谢，放这里，帮助很多其他的没有这个福分的人，是我们的人生使命来的。那讲的这点很清楚啊，我们再回头看以色列的民族。那么长话短说了啊，发展过去，后来他们就因为很多的困难，后来就去了埃及了啊。他们说，我们现在还是一样吗？啊，我们信了耶稣不能说没有困难的，有困难的时候到了地步啊，我们就不了解为什么我信了耶稣困难来到。以色列以前就是这样嘛，困难来到，有饥荒啊，有家庭的问题，后来去了埃及啊。但是神一直保守他们，没有丢弃他们。去了埃及以后，其中一个儿子雅各的儿子约瑟就成为那个埃及的宰相，大家知道了哦。然后将他的家庭拯救过来，后来呢成为一个很大的民族，对不对？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哦。啊，有些时候人看完不好的事情，神才改变他，成为很好的结果啊。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你们看得出来的，这个所谓不好的东西啊，给我们检讨自己啊，给我们知道自己是多么的不配的，给我们晓得自己的弱点啊，那盲点啊，那黑点在哪里啊？啊，不要以为自己了不了不起啊！在过程当中，神将不好的改变成为好的，凡事互相效力，要爱神人的益处啊！一直来的是神的做事的方一点的方法来的。那么，他们去了埃及以后啊，后来，法老王要改变了哈、啊，就欺负他们成为奴隶。但是神啊没有丢弃他们啊，就兴起了摩西，对不对？摩西带领他们去埃及， 过程当中充满了神恩典，在那个旷野当中神怎么供应给他们，人看来没有希望的环境当中，法老王的军队来追他的时候，神打开红海啊，给他们的出路，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这样了。人看来啊，这是很惨，怎么想在神的当中啊，就为我们开出路了啊。所以这种的旧约的角度来看，要看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我们的神是怎样的帮助我们的啊。但是在那个后来出埃及的时候，那么差不多到一个月啊，以色列人在那个西乃山啊，在山长的时候，神就要那个摩西出来，吩咐这些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你们出来啊，不是白白的啊，是我要目的的。从你们老早中的时候啊，就说你们要成为曼国曼族的祝福的源头。现在呢，我就吩咐你们啊，你们这个民族啊，要成为君君的祭司，圣洁的国民的。什么是君君的祭司啊？君君的祭司说，要代表啊神。”将他的真理传给其他还没有认识啊神的人呐、啊，回到亚伯拉罕的应许啊，是万族一年的福啊。我们这个身份很宝贵的啊，神将这个吩咐给我们，因为什么是称为圣洁的国民啊？就是我们的生活道德是跟周边的人不同的，人家看我们就看到神的国的公义、圣洁与平安的。神说：“我会帮助你们啊。”能够达到这个水平了、啊，啊，同样的，在彼得后书，神不是说我们这一班基督徒的人啊，是君君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吗？啊，为了将神的荣美表达出来吗？所以神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将这个应许给了以色列的老百姓，然后神就跟着给他们了。出埃及记十九章，二十章的时候给他十条诫命了，对不对？跟着给他十条诫命，叫他们做这个君君的祭司，圣洁的国民。神没有说给你一个使命，你做不来的，给十条诫命给你。十条诫命啊，啊，就是以色列的整个民族的宪法来的。然后十条诫命就发展成为九百多条律法，就帮助他们怎么去亲近神、明白神。你说以色列人在神的国民的身份当中要怎么来活啊？怎么跟随神，成为周边的人的祝福的源头啊？啊，神想到很周到啊！啊，神想到很周到。大家可能问，我们现在活在这个新约，好像我们没有守这个律法，怎么搞啊？我说你放心，因为耶稣自己说的，我来就完成律法，律法一点一划不会废。啊，他说，耶稣说，在我的教训当中啊，所有律法的精华，你在里头啦，啊，在里头啊，啊，所以因为时代的改变啊，耶稣成为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所以所有律法的教训九百多条，包括十条诫命，都在耶稣基督的教训当中，所以新约里头啊，所有律法的精华都在当中。大家明白律法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要帮助以色列人。成立国家以后，就跟这帮人以前的奴隶嘛，怎么成为一个国家？对不对？美国的宪法的十七条，还有弄几个 amendment 嘛，对不对啊？才能够有这个国家，没有律法怎么办？所以有些律法是帮助一些人成为这个国家的，有些是帮助他怎么亲近神的，有些是帮助他们人与人的相处的。在整体的教训当中，都看到在耶稣基督的律法里头，然后耶稣基督要吩咐我们。既然我们现在活在这个地上，现在有不同的国家了，不同的宪法，我们住在这个国家，我们应该遵守这个国家的宪法啊。然后在大体来说，神的律法，神清楚的心里头，所以在新约里头从来没有废掉旧约的律法的。然后刚才读的圣经记载，摩西颁布这个律法以后啊，在他年纪啊大了，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啊。在《申命记》啊，二十八章，啊，第六章他说这个啊，提醒他们要好好的看神的律法。到二十八章的时候，他离开的时候啊，他就对以色列人说：“你守着这律法，神会给你们很大的福气。在从神应许你的祖宗亚伯拉罕的时候，神要将属天的福分赐给你们。如果你不守着这律法的时候，你是自己啊。” 寻找苦难。很多基督徒的苦难，我知道有些是不完美，有些是外来的，很多是自己寻找出来的。我们性格不改变，我们喜欢犯罪，神说的态度 不对的态度，我偏偏不要发生。我也很傻傻的心肠，看很多事情，神明明说要改变，我们就要在这种中要突破，要破碎上来，我不要。最后自己啊寻找苦难，啊，在苦难当中才慢慢明白神的吩咐啊。很多基督徒是自己寻找苦难的，等于以色列人一样啊，对不对？所以他就说，如果你不遵守这律法的时候，你是自己寻找苦难哦，啊，所以。这个摩西啊，在申命记的28章离开这个世界以前，就提醒他们要遵守律法啊。等于说，现在我们要遵守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律法当中的教训啊。但如果不守的时候，你有失去平安呢，对不对？第二，不守耶稣基督吩咐的时候，我们老亚当啊就出来了，对不对？然后亚当出来的时候啊，就跟这个世界啊。这问题呢就更 弄到不能处理啊，我们这自己啊怎么当受苦了啊，没有平安啊，受苦了，还有良心不安啊，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啊，容许老亚当当家，不容耶稣当耶稣啊成为主人，老亚当成为主人。很多时候都这样，等于说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候不守神的律法，同样的矛盾，你看到没有啊？旧约的问题而且新约的问题，旧约的应许还是新约的应许，每一个都是给我们可以反复的思考的。但是旧约是给我们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啊，不是讲一套的学问，不是讲一套的哲学，是在这个民族的这过程当中给我们看到，给我们看到神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吩咐都有后果的，都有后果的。神的话不是白讲。这样他看来就说我们就无话可说了，我们自己寻找苦难，不要以为说不知道，要整个以色列的民族给我们看到哦啊。还有呢，当然以色列的民族大家知道啊，他们整天都不听神的话，对不对？从旷野到后来成立国家以后，神有没有调集他们？神没有，因为神爱我们爱到底，好像耶稣基督啊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约翰福音3章1节不是说门徒啊，你们忧愁要愁什么，我爱你们爱到底啊，我永不丢弃你们啊。旧约的神啊，三位一体的神，在旧约啊，耶稣基督包括真理啊，都是同样的一样的神，他从来不丢弃他的以色列的民族啊，所以他派先知来啊，慢慢的办法去改变他们啊，帮助他们呢。结果说有些时候他们听神的话，有些时候呢他们就不听了啊，不听的时候就受苦了。但神永远不丢弃他们，他说我们的神永远不丢弃我们。我不是鼓励大家放纵你们进入耶稣随便的啊，我不是鼓励你，但是你如果你不听神的话，你自己啊寻找困难，但是神不丢弃你。要是你说哎呀神我知道不对，但是我偏偏不能攻击我老二，我还是要发脾气，我还是要犯罪，我还是要做这个这两个，明明不喜欢啊，你不喜欢的，我还是要去做这个事情。但神呢不会丢弃你们，神不会丢弃你们，大家明白吗？神不丢弃他的儿女是神做事情的原则。在旧约的时候，神从来没有丢弃以色列人，所以在大会犯罪啊，哦，神就没有丢弃他。然后大会，神是不是神对大会说，大会？我你的火你的杖永远在我面前站立下去，要算你的火你的子孙不听我教训，是他们寻找苦难，但是我不会丢弃你的，你的火是永远长存的。那么大卫的火啊，在撒母耳记第7章啊，第7章，这个火永远长存，应验在谁身上头？耶稣啊，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呢，大家明白吗？耶稣的大卫的子孙，他的火永远长存啊！我们因为信耶稣的时候，在这火有份呢，大家明白吗？我们神的国的啊，老百姓啊，是他的儿女啊，神永远不会丢弃我们的。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真是不明白神爱的长阔高深啊！他给我们永恒生命，好像我的父母给我们生命一样，没有一个父母啊，就说小孩啊，你不乖的时候我丢弃你的。但每一个父母要盼望我们好好的做人，乖乖的，对不对？ 当你不乖的时候，哪个父母说不要，永远分开？没有，我们三代之间。所以当我们听神的教训的时候，寻找苦难的就是我们啊。所以呢，在这个整体的圣经教训呢，这真神是怎么样一个神呢？给我们看得清楚明白啊，要是给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班人呢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你明白吗？你要知道自己是什么一个人呢？多读圣经哦，啊，明白神是多么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啊！在我们这种人，在这个环境当中，对神的这样的态度，神都不丢弃我们。所以，如果我们是了解这一点的，有时候啊，要是神恩典给我们能看得通达，我们的软弱，神帮助我们克服。我们就更要有空间了，就帮助了这些暂时活在软弱当中的弟兄姐妹，因为有一天神盼望能够帮助他们，我们要承担啊这个帮助其他的软弱的兄弟姐妹的成长，这个神的心是讲的，因为他是不停的啊委身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成长，他的话语的作用啊，就跟他自己的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呢，就完全搭配起来。所以我鼓励大家呢，多读神的话语，从初信到我们信主很多年的老基督徒啊，都要多读神的话语，以生命来回应神的呼召，这才是对的。那么盼望教会啊，从讲台的讲道当中到你们其他活动里头，要帮助自己啊，帮助你们每个人多了解神的话语，但是彼此的帮助的时候行神的话语啊，因为知道我们老亚当是很厉害的，我们的老亚当经常就轰击我们的啊，但是神的话语能力啊是最伟大的，神的灵啊一定可以帮我们克服老亚当的软弱，要克服魔鬼对我们一切的影响啊，一切的引诱啊，要住在我们心里头的灵啊是最伟大的啊，所以你们要这个把握，要神永远不丢弃我们，在这个态度正确的态度当中啊，跟神的话语配搭起来，你生命一定可以成长的。一切的高高低低的人生当中啊，你可以看神的作为啊，才看得准确啊，然后人生的价值观才会改变的。很多基督徒没有价值观改变，进入耶稣以后还是没有心理一样的态度，所以他们很苦的，很苦的，要错过神这个用心呢 啊错过神对他生命的用心呢，是多么的良苦啊，是多么的为他们寻找好处，他们简直不知道，多么可怜。好了，最后一点来讲到神的灵帮助我们，讲到神话语的作用啊，讲到你们要好好的跟你们的当中的牧师、关圣经老师、关键懂得神的话语的弟兄姐妹搭配，一同来奔跑人生的道路。那么讲完这一点以后，还有一点，我盼望大家提醒你们的，因为研究神的话语、了解神的话语呢，要是你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啊，应该啊要去啊去。负你自己的责任吧啊！研究神的话语呢啊，现在就是 iPad 了，不是圣经。我最近也改变了，因为用 iPad 比较方便，因为中文英文圣经在里头是比较大一点啊，因为有些讲台很黑，我看不到，所以录这个没问题。所以这个是圣经啊，其实圣经在里头啊，不 NIV 啊，不什么圣经在里头啊，在里头啊，这个圣经啊，如果这个圣经。大家好好的保护它，记得啊，有五个最基本的条件啊，啊，这个要应该的，没这五个，有个方法了，可以说是什么条件了哦。第一，你好好听神的话语，听啊，神给耳朵给我们了，两个耳朵的，不是一个耳朵的，就是两个，对不对，妹妹，两个耳朵 啊，所以听的时候要小心听哦，啊，还有谁就说信啊，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啊。这个信啊，罗马书啊，这十一章十七节，信啊，严格来说是信心啊，信道这个就是一个 faith come from hearing 吧，是信心啊。有人说我们信心怎么出来的？我们信心很抽象，我们是讲来讲去啊，找不到这个信心。圣经说信心啊，是从听神的话语出来的。所以今天你们有没有专心去听啊？啊，在我教会的时候，如果兄弟姐妹，我们教会有规矩，好像你们家有吧？进来第一个将手机关掉，啊，我没有说你将手机交给接待的同工，没有关掉手机，不可以看报纸，不可以看书。真的，我们的交代说， 有的看报纸，你可以在我们外头看；你要看书，你可以外头看。就进来就听神的话，很公平啊，对不对？啊，要进来去听神的话语嘛，啊，对不对？第一点是听啊，第二是读。什么有读呢？我晓得你们大人同工要鼓励你们啊，每天要看圣经啊，要灵修，对不对？啊。我们在外头要求每个弟兄姐妹一年到最一年读一像圣经读一次，我们有安排的经文啊给他们读，然后我们要分一些弟兄姐妹愿意啊陪你来读，非常简单啊，我们一个星期可能会打个短信给你，打个电话给你，打个电邮给你啊，见见面，什么办法都可以帮助你啊，一年在圣经读一次。不要叫老婆婆老公公说没有办法三年啊，我眼睛不好，他们又不懂，他用这个照来照去，连电脑也不懂，所以没有办法，不能够，因为他眼睛不好，有卖没有问题，三年啊，不管怎么样，好啊，有大部分年轻的一年读一次，年纪大的还是各种客观因素不可以的，三年读一次，我们有弟兄姐妹跟你读的啊，用什么办法都可以啊，只要你读成就。啊，第二个办法是读啊，第三个办法怎么样呢？第三个办法是啊，要帮助啊你们更尽心去了解圣经啊，去研究啊，研究圣经啊，还是查经班啊，要了解基本的解经法啊，很多书的里面有错误，因为他看圣经看错了，啊，看圣经原则是不合那个圣经的整体的已经解经的最基本的。了解的原则他都不懂啊，所以今天呢引用圣经激起自己的错误看见了，你听懂没有啊？他拿圣经出来说神要人说，怎么晓得他解经啊，所以基本的解经态度就错啊。所以第三点啊，是要帮助大家要最基本的去了解圣经的一个技巧啊啊，因为如果不懂的时候很可能啊，对不对啊？所以大家盼望能够参与主学啊，但是有些时候呢啊，不要单单做主学的学生了，你有一天盼望神帮助你，能够帮助人家明白圣经啊啊，这个过程呢帮助自己是最多的。那如果时间更多一点啊啊，其实现在很多电脑的进修的课程啊很多啊，既然你花一生的时候在你的专业当中下功夫啊，有没有花一点时间啊在神的话语当中下功夫啊，啊，读一些啊那个培训班啊，啊，读一些神学的课程啊，应该的，啊，应该的，啊，第三点啊，第一个是听，第一个是读，第三个是研究圣经方面下点功夫了，对不对？第四点怎么样？刚才读《生命记》啊，这律法书啊。对不起，上面这提醒我们今天要读了啊。然后摩西的门徒啊，约书亚啊，他这摩西的那个工作啊，约书亚他就说啊，这律法书啊第一章第八节那个阐述啊记啊，约书亚记，他说这律法书不可以离开你口啊，总要昼夜思想啊，好让你们遵守这今天所说的一切话，这律法书啊啊不可以离开你的口。什么是不可以离开你口？叫什么时候你可以讲得出来？什么时候讲得出来？啊，背起来，对啊，背起来啊！含着什么？盼望你们都可以知道啊！没有错，整本的圣经呢，要它记下来不容易。其实我也曾经看过啊，特别是二十年前，我比起去中国大陆二十多年前，那时候圣经呢是不现象，现在大陆买圣经很方便啊。以前不是没有人要圣经的，很多弟兄姐妹能够背圣经的整卷书背的书来都可以啊。啊，讲道的时候，有些时候你记一句，他记一句，但是经就加起来，这个才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啊，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啊。啊，在 Texas 的时候有一个我参加的教会，啊，其中那时候啊，那新的移民，他们已经习惯了一点，我们牧师讲道的时候，一边讲他们背圣经。啊，我不是说要求大家这么高的水平啊，但是将重要的金句啊记下来应该可以的。有些人就说啊，这位老人家啊，老人家说不是不明白啦，我年纪大啦，记忆力啊，我们记忆力不好的， 那我就记不记得，记不上来。我说这一点呢，如果你们问那些做医学的人啊，他们就说这个不应该，因为除非你中风了，呵呵，中风了。一般正常的环境当中啊，你到80岁、90岁啊，你记忆力也差不多的，不会损失很大的，啊，不会失去很多的啊。还有啊，我就问的是老人家，我说你去银行怎么拿钱的？哎，不是，其实问他也问。我去银行拿钱的时候就这样吧啊啊那个啊，我刚好我是这个了，就跟你说啊，用这个了啊 ，Citibank， 很简单嘛，放进去啊，钱就来了。我这也不简单，你放进去钱就来，就很危险喽。人家拿到你的卡以后放进去钱就来，啊，你心里不知道放进去还要弄个密码啊啊！对了，我说密码很重要，对不对？拿这个东西拿不当钱的，我给你就用的，拿不当钱的，对不对？要拿我的密码，对不对？你不要告诉我的密码，免得我要，不要，千万不要告诉母亲你的卡的密码。啊，一般的密码啊都不简单了啊，大写小写哈、啊，为了安全嘛哈、啊，6个、7个号码还要大个小的进去啊，要是8个号码到10个号码对吧？我说你拿钱的时候有没有回去忘记了？没有忘记啊！一进去就拿钱了，很快就拿上来。我说看到没有？啊，你说你没有办法将重要东西记下来，这个上当的。啊，银行用这个卡啊，跟这个 credit 卡这密码都不同，对不对？很多时候，对不对？还有其他东西啊，你们想办的，公司不是吩咐你们每个月就改改吗？对不对？你还没有问题。公司还说不能写下来，免得你的笔记本给人家拿去，那是不得了啊！所以你得记下来，没有问题。采访的时候，那么这个神的话语啊，记下来有什么问题？啊，对不对？啊，你们的工作的专业，很多时候需要很东西记在这里啊。你记得神的话语没有办法记下去吗？想不想？因为很多时候啊，面对魔鬼的引诱啊，各种困难的时候。你需要神的话语跳出来，不然提醒你啊，提醒你。我年轻的时候，我记得很多神的话语的。我拿这个名片啊、哦，以前呢、啊、没有什么电脑啊，没有什么这个smartphone 啊，什么都没有了哈啊，我们就用小小的名片啊写下来。我年轻的时候可以记得200句最少的进去，现在普通60句、70句，我随时可以讲出来的啊啊，甚至有些讲到的讲章，我可以记下来的。就这样讲可以啊，因为你要这东西放进去的时候，你才会放进去；你不愿意的时候，你就不会放进去啊。大家明白没有？啊，然后最后说还要昼夜思想的，除了这个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还要昼夜思想。昨天晚上啊，你睡觉以前你想什么啊？不需要，我每晚上睡觉就胡思乱想。所以说昼夜思想，你们就无心乱想，想来想去越想越糟糕啊！这问题交给神，多思考神的话语，上层应许怎么样，看自己的生活行为有哪方面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去做这个事情，然后想办法神能帮助我们。既然神的灵就在我内心当中，我愿意思考你的话语，你帮助我想一个突破出来，神有办法的啊！基督徒的生命成长是这样的，经过这个阶段啊，新耶稣允许神的灵工作，自己下功夫读圣经，然后求神怜悯我们，让他醒出来，你的生命的台阶一步步修成去的啊，不要胡思乱想啊！胡思乱想的人啊，你的生命啊，是一个螺丝卷一样，越卷越傻，越卷越傻。这个痛苦的基督徒啊，是你的选择。这个生命充满了喜乐的基督徒，要是你的选择了，你要选择痛苦的生命还是快乐的生命，是你们的决定。那时候摩西对那些以色列人就说：“你要选择生跟死啊！”我猜他生与死呢，可能最主要是属灵生命的生与死啊。你选择生还选择死啊，是你们的决定啊。生命记28章，你看到没有？生命记28章，紧张就长点一点。啊，今天圣诞节，牧师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因为神已经给这个很大的礼物给了你了。我要介绍一个， 这个是神给你们这么大礼物，神的话语，他了解神的，为了天父祝福你们，懂得怎么过一个有意义的圣诞节，啊，礼物不需要太多啊，啊，要最好的都给你了，最好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他的话语，你们有没有这个最伟大的礼物啊？啊，这个伟大礼物不是价钱可以代替的，啊，这个不是说钱可以代替的。耶稣基督跟他的话语，好好的，五个手，五个手指啊，有读，有听，有读，有研究，啊，背啊，有记，有默想它，五个，你看五个手扎起来啊，你看少一个手指就不行的，扎得不稳的，五个都要啊，记得不记得？好，记得了啊 ，OK， 好，我里面天父耶稣，感谢你。在这里我们心中充满了感恩，因为你将最美好的礼物在圣诞节的时候给了我们，给我们在当中寻找生命之道，给我们的属灵生命有成长，我们内心有平安，给我们看这个世界可以从完全不同角度去看去了解，因为我们跟这个世界是不同的，就要求你喜爱怜悯保守我们，给我们内中的更新能够按照你的话语，按照您的工作，一步步的来达到你要我们达到的台阶，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过这个圣诞节，这样祷告，祈福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